霸气菩萨殊胜制药经，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居士，今天我们再度回到居士林，为诸位同修起讲这一部经典，可谓因缘无比的殊胜。有一些同修遇到我，向我提出疑问，法师，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专修专弘净宗，为什么这一年多来又讲《金刚经》啊，又讲这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这是不是杂修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相信可能不止他一个人有问题。至于为什么要讲这两部经，其实以前呢，我们在讲习当中曾经提过，这些年来国内国外许许多多地区的同学们都很认真努力地读诵无量寿经，受持无量寿经，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勤奋，也不能说他不真诚，可是我们没有见到效果。这个原因出在哪里？我们应当啊，要细心去诊断它，把毛病找出来，消除毛病，我们念佛的功夫才能够得力，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效果起源的就是功夫成片，效果深一层的就得一心不乱，这才是我们修学真正的有成就的。因为看不出成绩，于是我们就想到其中必有障碍啊。障碍不外乎两大类，一个是理上的障碍，一个是事上的障碍。我们讲《金刚经》是破除理上的障碍啊，让我们真正的透彻的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般若经》上所讲的诸法实相，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念佛功夫才能得力。今天选讲的这部经，这部经能帮助我们破除事上的障碍，事上就是日常生活、工 工作上、应酬上、处事待人接物啊，发生了哪些弊病？这些弊病也足以障碍我们修行的成绩。所以特别选出这部经来，帮助我们除四障。离四二障若能成去除，我们读诵受持念佛往生的障碍就消除了，这一生当中必定能够得到殊胜的成果。这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宣讲这部经。那么从这部经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世尊释迦牟尼佛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经是三千年前所讲的，而对谁讲的呢？就是对现代人所讲的。经中所说全是末法时期后五百年，那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学佛无论是出家在家啊，在生活当中所犯种种的毛病，这个经讲起来是不太好听啊，好像啊世尊都在责备我们，都在呵斥我们，但是要晓得这是真实的教诲，最宝贵的教训啊，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我们希不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啊？希不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无上菩提？假如我们真的有这个愿望，那世尊这一次的教诲呀，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宝典。那么在未讲经文之前，我们先把这一部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一部经是大宝积经第二十五会，偶业大师说过，世尊当年在世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时从华严啊，世尊讲经第一部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是在定中所说的，经论里面记载二七日中也有说三七日中啊，二七三七都有依据啊，我们无需争论。宗大涅槃啊，到最后在双树林中入涅槃的时候，一日一夜讲大涅槃经。这一生所说的都叫做方等啊，因为大宝积经是属于方等部的啊，这个一切菩萨法藏啊都叫做方等。方是方便，诸位必须要知道，佛为一切众生说法了，都是方便说啊。那为什么不真实说呢？真实是没话好说，真实哪有话好讲啊？啊，所以能说得出的都是方便，等是平等。 是平等，平等就是一真啊。诸位要知道，一才平等，二就不平等了啊。所以一才平等啊，平等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那么由此可知，佛的所有一切方便说，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都是如来果地上平等境界。方等两个字的含义太深太广啊，无有边际啊。这两个字也显示佛法当中所讲的大圆满啊，究竟圆满，这是方等两个字的本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将一切经把它分类便利于初学，像天台这是最足以代表的，分为五十八教啊，这古人讲的判教啊，区分为五十八教啊，把佛说经分为五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华严，第二个阶段是阿含，第三个阶段是方等，第四个阶段是般若，第五个阶段是法华涅槃。那么这个通称之为五十判教，这也是祖师的方便说啊。我们修学大乘，大乘法的精髓破执着啊！你看《般若经》上彻实彻宗。就是破执着，人我执破除了，就证得正觉了。正觉是阿罗汉果，法执要破除了，那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佛，天台家说之为分正为佛。我们一般称之为化身大士啊，破一品无名证一分化身呢，这化身大士那是破了法执的啊。所以诸位啊，一定要明了佛法了，为了方便起见，随顺众生有种种分别，但是决定没有执着。分别即是无分别啊，要体会这个意思。因为分别好说话好沟通啊，表达意见啊，如果执着在分别上啊，你就不能弃如了啊，你只能懂得佛的言语经文的文字，你不懂它的真实意。你看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要是解真实意必须破执着啊。我们自己也要平等心现前啊，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佛在经上所讲的甚深意趣啊，那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那么现在呢，就随顺祖师的方便说， 在大乘当中别取专门对大乘根性的这一类众生，判是世尊一代实教啊，那么这是都是属于大乘法的这一类的呢，称之为华严啊。华严是当机的，是化身大富的，不是普通人啊啊，所以这是独辟大机，这个大机是化身大士。尽思烦恼断，尘沙烦恼也断，无明也破一品了，至少破一品，他才有能力参与世尊定中的境界啊，入住华严境界。轮回空有的，轮回空有就是破执着啊，破魔执、破法执的呢，这叫般若波啊，称之为般若。开权先识，凡是这一类的教诲都归到法华，垂涅坛场，世尊示现入般涅槃，可以说最后对弟子们、对后来的大众们的嘱咐，这都归于涅槃部。除此以外啊，其他显教密教啊，或者是别于小乘的区别，不同于小乘的，或者是泛问菩萨修因正果啊，乃至于四仪行位，行是讲修行，位是讲果位啊，智断，那么这些呢，通通都称之为方等啊。这个这种判法是祖师大德门的方便啊，欧耶大师特别交代我们这个意思要清楚啊，这才是祖师大德方便的正义，而不同于流俗所传的八念方等啊，这个通常我们讲啊，法华啊，这个华严二七日中说啊，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般若二十二年，把它讲的那么死，这是这个，这就是一种执着。古人这个分法是大致上的分法啊，其实每一个时期这五种啊都有。只是分量有多寡不同，在某一个时代佛说某一种比较多，我们就称它为啊，这方等师或者是般若师啊，并不是方等里面不讲般若，般若里头不讲方等，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很冷静地仔细去观察啊，才晓得世尊说法应机而说啊，才能令一切众生普遍得真实的利益。这是把佛祖啊讲经判教的大义 略为介绍。那么大宝基金在现在中文经典里面也是一部大部经，总共有49会，有77品，那这是现在的大宝集经里面所收的77品，有这么多的经，49会呀，就是49部经，这里头收了49部经。那么由此可知啊，大宝基金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它是一部丛书，是一部丛书，里面收集东西很多。那么这些经并不是一个人翻译的，许许多多人翻译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称大宝基金都称李菩提留志翻译的呢？是菩提留志法师把它收编在一起，从前每个法师翻的一部经都单独流通，单独流通。那么他把这个所有的经是归纳在一起，把它编成一部丛书，这个称之为大宝基金。所以前后注思有翻译一会的，有翻译2-3会的，所以很多人翻译的。我们净宗的无量寿经这个唐译本呢，就是大宝基金第5会，这个经上这部经里头也有。那么唐朝菩提留志到中国来之后，也感到这部经典非常重要。注释翻的已经翻的不少了，还有36会、39卷呢没翻出来。于是乎，他就把这个36会、39卷通通翻出来，这个大宝基金就圆满了，就圆满了。所以把从前那些法师翻译的，把它合在一起，从前译的一共有23会、81卷，把它合起来，总共现在是49会、120卷。这是大宝基金的全本，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收着有。最近呢，这几年呢，好像在台湾呢也印的有单行本流通，大概是精装本很厚的，好像是8册的样子，这个大宝基金一套。那么为什么称之为宝集啊？这个大跟大方广的大了意思是一样，是赞叹之词啊。宝集就是法宝的总集啊，法宝的总集，就是大乘深妙之法，所以称之为宝啊。世间人对于宝看得很重啊，因为你有宝呢，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啊，在物质生活问题乃至于精神生活的问题啊，你有宝啊，一切都得解决了啊，所以对宝非常重视啊。这一个人呢，一生呢拼命去祈求祈求的财宝。但是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财宝 只能解决我们这个生活上的某些问题。能解决的，实在讲呢，都是些小问题，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这个财宝没有法子解决。你比如说，烦恼是个重要问题啊。这个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在过去帝王，现在做总统的，做部长的，这个发大财的企业商业巨子们，他们一天到晚烦恼重重啊，这个没办法解决啊。另外一个比这个还重要的，生死问题不能解决。再富有，寿命到了，还是一样都带不去吧。这个谚语里都常讲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业随身麻烦的，这不能解决。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轮回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一些人他不相信的，不是不相信就没有啊，不相信就没有，那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不相信还是有，不管你信不信，这也是事实。现在在西方，有不少学科学的人，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佛家所讲的轮回呀，真有。他们得到证明，真是不相信佛法的人，不相信轮回学说的人呢，用科学的方法呢证明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就是因为这个世间人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法子解决，这才感应他们示现在世间，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他教给我们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经典，所以这些是真正的宝物啊！能解决世间的其他的学术、科学、宗教、财富、权位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佛法能帮助我们解决。所以佛法称之为宝，这个意思就在此地。这四十九会就是四十九部大乘经里面含藏无量法门，都收集在其中，这是集的意思，即是集聚，集聚无量法门，在这个四十九部经中，那么所以称之为宝集，称之为宝集。经是三藏之一，佛所说的一切经，古大德把它分为三类，经藏、律藏、论藏。 这三大类也就是说的三学，这是同修们必须要清楚的。世尊或者说整个佛法他教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就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三条啊，就把所有一切佛法的内容都说尽了。经说的是定学，律说的是戒学，论说的是慧学。虽然这个说法也不能止住，为什么呢？经里面也有戒学，也有论学。律里面也有经学，也有论学；论里面也有戒学，也有经学。那为什么要把它分别说呢？分别说也是方便法，便于说法。怎么个方法呢？这一部经里面，如果讲定的分量多，成分多，我们就把它变成经部。它里面有讲戒律，也有讲，但是讲的分量少，用百分比来衡量，它在这部经上占多大的篇幅，我们来把它分类，这个分类上，所以每一部经可以说，或者是显说，或者是虽不显说。意思里面都包含了，决定是戒定慧三学都圆满所以这个经律论的分法我们也要明了。经这个字的意思有很多种说法华严经里面讲十个意思，华严是用十表法，十代表圆满，通常我们省略来说呢，这一般讲习里面我们只讲四个意思，观世常法有这四个意思可以称之为经观是自始至终啊。字都能够贯穿。现代人说它有组织，有条理，有层次，有条不紊，这好文章这个观字，好的言语好的言语，好的文章一定能够做到这个观字。如果文字自始至终能够做到一观，我们佛门里面你看一切经有科判，那个科判就是从第一个字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整个贯穿下来，要不是好的文章，不是好的言语，你用科判这个方法一看那漏洞就不出了到某个地方中断了，没有了，哪些地方的时候添枝添叶，不必要的添的太多了，观之一字少一个字它就断了，多一个字就累赘，做到不增不减，不但字不增不减，段落也是不增不减。这一个字这个标准除了佛经之外，世间的文学也有诸位看古人的文章 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般在学校读的这种国文呢，现在大概也很少选了。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这个一千多年古代的这些文学家他们的作品精选出来的，一共有300多篇。他那300多篇呢，每一篇都可以用科判的方法呢把它贯穿，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所以称为古文观止文章真的做到啊，不能少一段，不能加一段，不能少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称得上第一流的文章所以这个世间的文学作品有，那个涉之一字就难了涉，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它有一股引力，叫你读了之后欲罢不能读了还想读，看了还想看，这就是摄受的力量。这个力量呢，有浅有深。你比如普通的文字，诸位看报纸、看杂志，你看一遍会不会再去看第二遍？很多人不会看第二遍了，没有摄受的力量啊。好的文学作品这个世界中国外国著名的这些小说，你可能呢看一遍不过瘾呢，还可以看个2遍3遍，看个5-6遍呢人就不想再看了他的摄受力很浅真正好的作品，我想你要是看个10遍呢就很难了，20遍恐怕都没有了，找不到了中国著名的小说，像《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你们哪一位有看过20遍的？20遍的摄受力就没有了，大概这些名小说看10遍的有，我们看10遍的确实有，20遍的就没有了。那么像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看个100遍、200遍的都有，都很正常。由此可知，他的这个摄受力就强。佛经的摄受力不可思议啊！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念不厌的，越念越有味道。为什么呢？遍遍都有悟处，它就有味了。如果每一遍呢没有悟处啊，它的摄受力就没有了。佛经是遍遍都有悟处到你自己入了境界，你才晓得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含无量意那你是真正尝到乏味了所以讲到摄这个字，佛的经典它是真正到大圆满，永无止境的有这么大的摄受力。第三个意思是常，常啊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谓的真理，永恒不变，这叫常。永远不会变。你看学校里面的教科书，过了多少年呢？要修订一次，要修改一次。为什么呢？不适用了。时代在改变， 我们生活方式在改变啊，所以它必须要修定啊。佛经则不然，三千年前佛对印度那些人说，他们得受用，三千年后啊，对我们中国人说还得受用。这就是他能够永恒的不变，超越时空啊！啊，三千年前、三千年后还一样有用啊，不会改变的，超越时间。啊，他对印度人、跟对中国人或者对其他国家的人说，这是超越了空间。所以佛法是超越时空的真理，是超越时空的真实教诲，不是世间圣贤人能够做得到的，这称之为经的。第四个字是法，法是方法，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无论什么人，你要想修学，你一定要遵守我们初学的人要遵守，阿罗汉也要遵守，等觉菩萨还是要遵守，决定不能改变这称之为法嘛。古今同尊要遵守。知足这四个意思，观摄常法了，才能称之为经。这是经这个字简单给诸位介绍出来了这一部经是大宝积经大乘无量珍宝集集在这一部里面在这一部经中称大宝积经刚才说过大宝积经有49会，这一部是第25会，它只有两卷只有两卷。经题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跟诸位介绍这个翻译的人翻译的人诸位先看这个经本唐赞藏法师，菩提留志奉昭仪。那么这是人题，这翻译的人说明经典呢之来源。他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决定不是人伪造的唐这个字在人体里面它的意思是代表时间唐代时候的人代表时代三藏法师是代表他的学历通达经律论，这个三藏就称之为三藏法师这样的法师才有资格翻经如果不能通达三藏他是没有资格译经的所以译经呢 一定要通达三藏的法师啊，所以这是学历。菩提留智是他的名字啊，他是外国人啊，不是中国人。奉昭仪昭是皇帝的圣旨，他到中国来的时候正是武则天执政啊，这是中国少有的女皇帝啊，武则天执政，奉武则天这个命令啊，翻译这个大宝积经啊。菩提留智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爱，菩提翻作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菩提翻作觉，觉悟的觉；留智翻作爱啊，叫觉爱。这个意思就是爱觉悟。